你好，欢迎来到雄毅唐诗进阶课。这门课呢，你可以理解成为我为唐诗重度爱好者开的一个提高班。很多人呢，会觉得诗意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词儿，写诗是最需要天才的。但唐诗呢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诗歌的高峰，可不仅仅因为它的感性之美。唐诗是中国诗歌技术流的代表，正是从这儿开始，中国诗歌在押韵、平仄、对仗上发展了一系列严密的规则，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格律。这个正是唐诗的理性之美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感性的美容易领会，毕竟呢，古人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、聚散悲欢，我们今天呢，一样会有。所以我的雄毅唐诗五十讲就是这么一门给现代中国人的必修课，把唐诗呢按照情绪和场景分类，帮你从古人那儿呢汲取表达的技巧，训练审美感受力，教给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古典而诗意的情感表达方式。但唐诗的理性美就必须放到中国诗歌发展演进背景里去理解。从《诗经》一路发展到唐诗，中国诗歌的主流脉络是句式长短逐渐定型，声韵平仄不断严格。可以说，在运用语言抒发情思这件事上，诗人越来越受到约束。而到了唐代，近体诗的大爆发，是这种限制条件下艺术能够呈现出来的极致状态。这门课呢，就是带你透过诗意的表象，看到规则和技巧。你可以把一首诗想象成一个钟表，作为装饰品，钟表的美感来自于外观设计，而作为时间机器，它的美感呢，其实来自于内部的机械结构。我小时候呢，给家里的一台老式座钟上发条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拆开它的后盖，盯着大大小小的齿轮，看它们怎么转动，怎么捏合，怎么牵一发而动全局。如果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心动的话，那就是比照不同时代的齿轮结构，从差异当中去理解设计者的良苦用心，猜想他们当初怎样去挑战并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难题，或者迎难而上，或者知难而退。我一直不理解钟表为什么要把内部结构封闭起来，难道齿轮的造型和运动不比表盘上的雕花和镶钻更让人着迷吗？中国古典诗歌背后也有这样一套机械结构，在漫长的时间里，从简陋发展到精密，又从精密退守到朴拙，反复进退，你来我往。每一个时代里的能工巧匠，有人呢想创新，有人想复古，有人呢搞折中，有人呢设禁区，于是一场场歌与哭，一次次泪与怒，终于在增增减减、敲敲打打之中发现了微妙的平衡。这个就是唐诗的巅峰状态。在这门进阶课里，我会给你分析唐代诗歌繁荣的原因，唐诗最大价值在哪里，帮你梳理中国诗歌句式的发展脉络，怎么从早期的二言、三言、四言诗发展到唐代五言诗跟七言诗的定型，并最终成为此后一千年诗歌的主流。当然，我也会把李白和杜甫这两座唐诗的高峰拿出来对比，让你通过熟悉的诗词理解唐诗作为技术派的不同呈现。近体诗的格律涉及押韵、对仗，尤其是平仄规则的部分，是这个进阶课程不可或缺，同时也最硬核的一部分。它确实有难度啊！为了保证学习效果呢，最后两讲我会用文稿交付给你。学懂这些，你才能从一个感性的爱好者进阶为一个有深度的品鉴者。必须承认，我们要走的路不太平坦，毕竟是进阶课，不是针对初学者的。所以必须呢要提醒一句，如果你连唐诗五十讲这样的必修课都还没有听，最好呢不要贸然进入。 但如果你已经有了前一门课的基础，激发了对唐诗的浓厚兴趣，而且呢有充沛的体能和精力，那么就请你接受我的邀请，一起出发吧，去探索一片有智力快感、风景绝佳的秘境。第一讲，我会跟你聊一聊，为什么体会唐诗，你最好学一点外语。